迎收听 Beta Finch，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，我是主持人 Alex。 今天我们很高兴为大家带来 Cigna Group 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解读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有一个重要的免责声明需要告知各位，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，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，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好的，现在让我们深入了解 Cigna 这份令人印象深刻的季度报告。
谢谢 Alex。 Cigna 这次财报确实有很多亮点值得讨论。先看数字，第一季度总收入680亿美元，调整后每股收益 7.79 美元，而且管理层大幅上调了全年2026年的指导，现在预计调整后每股收益至少达到30.35美元，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指导提升。
没错，而且这正好赶上了领导层的过渡。David Cordani 在担任 CEO 近17年后，即将在7月1日退休，由 Brian Ivanko 接任。但首先让我们聚焦业绩。两个业务部门 Evernorth 和 Cigna Healthcare 都超过了内部预期。
是的，而且这两个部门的表现差异很大，各有各的故事。先从 Evernorth 开始吧。这个部门包括专科、药房和护理服务，还有药品福利管理，也就是 PBM 业务。第一季度 Evernorth 收入增长了 9%， 达到584亿美元。
关键是专科和护理服务部门表现非常强劲，调整后收益增长了 20%。 Brian Ivanko 在电话会议上强调，这是由于专科药物需求强劲，以及生物类似药和专科仿制药的采用率上升。他们在 Stelara 和 Humira 等药物上推出了零共付额计划。
我认为这非常聪明，他们基本上是在推动患者使用更便宜更具成本效益的药物，同时还为患者零成本，这对各方都有利，对患者医疗计划和整个系统，而且从财务角度来看，这也提高了他们的利润率。
完全同意。但 Evernorth 的另一块药品福利管理服务表现没那么强劲，收益下降了 28%， 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，一是大客户续约，二是他们投资开发新的 Signature 模式。
是的，这个 Signature 模式很重要，这是一个不基于回扣的药房模式，预计将在2028年推出。他们承诺为患者的品牌药物提供最低价格，比现在低 30%， 这听起来是对整个行业的真正挑战。
绝对是，而且他们不是在被市场压力逼迫做出这个决定。 Brian 明确表示，这是一个主动的战略选择。他在电话会议上说，他们已经在2027年的销售季看到了强劲的反响。他提到了中90年代或更好的续约率，以及一些新业务的赢单。
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，从现在到2028年，这会如何影响他们的收益？ Ann Dennison 在财报中提到， PBS 的投资在下半年会加速，所以我们可能会在第二三季度看到更多痛苦，然后希望随着他们向前迈进会看到改善。
现在让我们转向 Cigna Healthcare， 这是他们的健康保险业务，也超出了预期，医疗护理比率为 79.8%， 低于预期。 Jordan， 这对那些关注这个数字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医疗护理比率或 MCR 基本上是保险公司在医疗护理上花费的收入百分比，较低的比率更好，因为它意味着他们从承保中获得更多利润。 79.8% 低于他们指导的 83.7% 至 84.7% 的范围。安指出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季节性因素，流感病例较少和天气相关的护理推迟。
但他也提到，今年个人交易中同级计划的比例更高，这也降低了早期的 MCR。 有趣的是，这不会改变他们的全年指导，这显示了他们对保持保守态度的承诺。
绝对是，而且从战略角度来看， Cigna Healthcare 也有一些重要的公告。首先，他们在数字体验客户满意度方面获得了 JD Power 的第一名，这是连续第二年 他们还推出了一个名为 Clarity 的新共付额医疗计划，似乎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。
让我们谈论一些战略组合变化，因为这些非常有趣。Cigna 宣布了两项重大举措，首先，他们将在今年年底退出个人交易市场。Brian 说，这不是一个轻率的决定，但这个市场太小了，无法达到有意义的规模，而且分散了管理层的注意力。
这很实际，有很多公司试图成为万能药，结果都落得一无所有。Cigna 正在更明确地说，我们要专注于我们能真正赢得的地方。第二项举措是对 Evercore 进行战略审查， Evercore 提供先前授权服务。
是的，这个也很有趣，因为它反映了行业的变化。随着先前授权过程变得越来越标准化和自动化，拥有一个专门的先前授权公司可能变得不那么有价值。他们正在探索战略替代品，这可能包括出售该业务。
所以在组合整理方面，他们正在做两件事，退出他们不能规模化的企业，并审查可能因为行业变化而贬低的资产。同时，他们正在投资专科、药房和护理服务。他们最近进行了 CarPass 收购和对 Shields Health Solutions 的投资。
完全正确，这非常符合他们整体策略。现在让我们谈论 AI 和数据，因为 Brian 非常强调这一点。他详细介绍了他们如何使用 AI 来改善患者体验和降低成本。
是的，这很有趣。他提到了他们的高成本患者预测模型可以识别高风险患者，并为他们连接临床团队。他们报告称，对于那些参与该计划的患者，每位患者每年节省约$2000，这是显著的。
他们还提到，在 Evernurse 中使用代理 AI 来处理处方，并识别可能需要额外服务的患者。但他们强调 AI 不用于临床决策，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界限。
我认为这对公司和患者都很重要。患者希望知道真正的医学专业人士在做出关于他们护理的决定。AI 可以帮助加快流程和提高效率，但医学判断仍然由医学专业人士做出。
让我们讨论一下财务展望。他们将全年2026年调整后每股收益指导提高到至少$30.35，这是基于第一季度的强劲表现。他们还详细介绍了预期的季度节奏，他们预计第二季度将占全年指导的大约25%。
这很有用的细节，它让分析师能够适当的建模全年。现在在 David Cordani 说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财报电话会议时有一些感伤。这位 CEO 在17年间进行了近70次这样的电话会议。
是的，这是一个重要时刻，但从投资角度来看，领导层的过渡似乎计划周密且进行顺利。 Brian 已经担任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多年，所以这不会是一个突然的变化。 David 也将担任执行主席，所以他仍然会参与。
而且从 Brian 的评论来看，他似乎对公司的方向有一个清晰的愿景。他谈到了三个增长平台，专科和护理服务、药品福利管理和 Cigna Healthcare， 并表示所有这些都将继续获得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投资。
他还强调了几个他作为 CEO 时期的关键领域，利用数据分析和 AI 推动更便宜更个性化的体验，推动更便宜的护理类型，以及在护理过程中更多的上游发展。
我认为投资者应该关注的是，尽管有这些组合变化， Cigna 仍在投资其核心业务。他们没有说我们将变成一家小公司只专注于一件事，他们说我们将战略性的决定如何分配资源以获得最大的回报。
完全同意。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，这里的要点是什么？首先， Cigna 展示了强劲的盈利能力和增长，他们提高了指导，他们正在推动创新，如 Signature 药房模式，他们在运用 AI 提高效率和患者结果方面处于领先地位。
其次，管理层似乎非常专注于清理并优化他们做的事情，他们不是被动的应对市场变化，他们正在主动塑造自己的业务组合以获得长期价值。 第三，虽然仍有一些不确定性，他们提到了持续的成本通胀和 GLP-1 药物的复杂性，但他们似乎有良好的计划来驾驭这些挑战。
是的，关于 GLP-1 这很有趣，雇主们对这个福利感到兴奋，因为员工想要它，但这增加了成本。 Cigna 正在创新融资解决方案，以帮助客户管理这种紧张关系。随着口服版本进入市场，这应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善价格。
总体而言，我认为这是 Cigna 的一份非常强劲的财报，数字很好，战略很清晰，领导层过渡似乎进展顺利。对于对医疗保险和药品福利管理感兴趣的投资者来说，这肯定值得关注。
绝对是。在我们结束之前，我想强调，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这太重要了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，一定要阅读完整的财报、SEC 备案文件，并咨询财务顾问。
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， 我们是您的 AI 驱动财报分析。查看我们的节目说明，以获取更多信息和资源。下次再见。
再见，祝您投资愉快。End of podcast script。字数统计，约1150字音频时，长约5到6分钟。
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。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。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